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一个主题是神的生命品格之一，顺服。首先把定义搞清楚，顺服是顺从别人的指示或心意去做事的行动或者态度。今天社会上有些人把顺服看低了，认为顺服是弱者卑贱之流的态度。然而在基督信仰的眼光里，顺服是神的品格，非常神圣的态度。顺服的对象不只限于对领导，比方说国家领袖、地方政府官员、单位或企业领导、学校的教职员、家族里的父母长辈。顺服其实可以更广泛地适用在应对所有人的态度上。除了人以外，顺服的对象还包括了法律、家规、良知、良心、道德、伦理、团体制约、学校规章、企业契约、社会规则和人定的游戏比赛规则等等。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，顺服不适用于跟着不法不善的人去做违法违背良心的事。基督信仰中鼓励顺服的教导很多，比方说圣经旧约耶利米书35章记录了约拿达家族的事，他的后代顺服约拿达不喝酒和止住帐篷的家训。神特别奖励提升这个家族，要他们侍奉神，也就此表明了神喜悦顺服的品格。到了圣经新约的腓立比书2章，神介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说，基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里神用自己儿子的顺服为例，指明了顺服是神的本性之一。从现实生活经验当中，我们不难理解顺服的好处跟重要。比方说，企业领导喜悦员工顺服，因为他们帮助推动公司目标。父母喜悦顺服的孩子，因为他们从父母学得更多，而且他们的成果叫父母得尊荣。孩子也喜欢顺服的父母，因为这样他们跟父母的关系好，也更愿意听从父母的话。司机喜悦顺服交通法规的驾驶员，因为路况因着他们而更加安全。国家领导人喜悦顺服的公民，因为国家社会因着他们更加安定。然而，在人类的经验里，顺服的品格并不容易生成，原因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，亏欠、失望、生气的情绪堆积，慢慢形成了我不服你，你不服我的趋势。加上私心推波助澜，顺服变成了有前提、有条件，你怎么样我才顺服，或是你给我什么好处我就顺服。这种不是发自于内心诚实的顺服，并不是生命品格。那么在神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整个大计划里面，神是怎么救人脱离顺服的困境呢？首先，神差遣独生子耶稣降世，让世人在神跟耶稣的关系中看到神怎么爱耶稣，同时也看到耶稣如何顺服神的榜样。这个关系是可以复制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我愿意的话，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像是神跟耶稣的关系那样。 神会爱我们，帮助我们塑造顺服的生命品格。耶稣跟人的关系也如实地记录在圣经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读圣经看到很多人恳求耶稣来帮助他们治病赶鬼，耶稣都顺服了他们的请求。很多人带着问题来问耶稣，耶稣总是尊重，充满耐心，循循善诱，毫无轻视，解决他们的问题。还有一些人是心存不善来找麻烦的，而耶稣总是包容饶恕，维持和睦，就着他们的好处和需要来回应他们。这个重要在哪里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愿意信耶稣，接受耶稣的榜样，那么耶稣会亲自的教我们怎么样来顺服别人。听众朋友，顺服是行动，顺服好人，顺服善待我们的人容易，而顺服不好的人，不友善的人很难。那么顺服怎么操作呢？这时候耶稣的榜样就显得特别重要了。耶稣的榜样是存心顺服，只要对方的请求没有违背神的旨意、法律、道德，我们便存心顺服。所谓存心，就是把耶稣顺服的榜样持守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。顺服的行动必须始于持守，持守就是抓住，我们要立下心志抓住顺服，不采取行动顺服就不放过自己。不但要抓住，而且呢，要抓住了顺服以后放在诚实善良的心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人的心有时候是不善良的，会偏袒自己，会记仇，会不愿意原谅别人，会批评论断。这个时候即便勉强自己想到顺服，恐怕也是事倍功半。所以呢，如果要存心顺服，我们一定要先归正自己的心，回复了诚实善良的心态，然后再采取行动。顺服是一定会有拦阻的，有时候拦阻是来自我们自己，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不容易相处的别人，有的时候甚至会来自于仇敌魔鬼的攻击。那么耶稣的榜样在这里是什么呢？是忍耐节食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要结出顺服的生命品格这样的果实来，我们是一定需要忍耐的。人的意念会反复，即便是人人都是很好的，在那个时候仇敌魔鬼也不会罢休要缠绕我们。所以顺服如果要成为你我的习惯，成为生命的品格，就必须要忍耐，而且要忍耐到底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在操作，在练习顺服的这个行动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，第一，耶稣是存心顺服，第二，要持守顺服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，第三，也就是最后，我们一定要忍耐节食，忍耐到底。基督徒的一生目标，除了爱神爱人之外，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。怎么做耶稣的见证呢？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告诉别人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为人赎罪而死，死后三天复活了。我们还要在别人的前面见证出耶稣的生命品格，包括了耶稣的顺服。如果我们越顺服，就越能够显明耶稣，帮助对方认识耶稣，仰慕他的品格，愿意信靠他。听众朋友，刚才跟您谈的是神的一个生命品格，就是顺服。